弟兄姐妹平安。哎呀，刚才看到这个视频哈，现场，我想带大家迅速过了一下现场哈。那今天站到这里，实际上我最感动的还是，当我们在那里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想到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在背后为我们祷告，哎呀，我们心里就恢复了很大很大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小树苗短宣队呢，给大家给我们的教会报告一下，就这一次出去短宣的情况。实际上，这一次短宣小树苗短宣队规模还挺大哈。那个我们教会一共派出去18位啊，不管那个年长的、年轻的，最小的18岁。那么这一次呢，联合了上海的3个教会，一共4个教会去服事。那另外一个呢，参与服事的还有联合了其他博训学员的，一共27个教会。我们这个老师呢有32位，这次服事的学生呢大概有500多位。我们去了有云南、贵州、上海，一共是去了6个地方。那我们在云南、贵州的时候是分成5个小分队哈，那每个小分队都有不同的挑战，也有不同的那个风景哈。那这一次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我自己的经过这一次的短宣哈，我有2个非常非常大的感叹心里哈。第一个呢，是我感叹神真伟大，因为神的大爱实在是无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神的爱哈，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也爱我们在住城市里的人。但是我们出去以后发现，神真是在大山沟里从来没出过门的，他也眷顾。他不单是差派我们这次去，以前包括以后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机构，和团体也去帮助他们，也去传福音给他们。不管各种形式的爱，都会带到那个从来没有出过门的那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主的话怎样说就怎样成。那我们这次去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哈，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一次呢，我们自己也确实确实经历到了哈，虽然我们能够给我们带着弟兄姐妹的爱出去了，把一些礼物啊、书包啊、文具啊发给这些孩子们的时候，给他们带去了一点点的帮助，但是呢，我们自己得到的却天天有喜乐，天天有感动，就是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付出的远远比不上我们得到的。真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尝到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甘甜。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哈。那感谢神把我们放在这么一个教会哈，我们的教会井井有条，我们可以在这里接受培训、学习服侍啊。但是呢，我们出去以后发现有很多地方，可能唱歌大声一点就被举报了。所以说，我们真是回想我们的回想到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声的唱歌，大声的敬拜，自由的敬拜，我们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哈。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这一班人有份于他的事工。神的工甚广大，真的需要太多了。他竟然使用我们，而且这些年给我们教会预备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一次出去哈，平常可能大家接触不多，不太注意。但是出去以后才发现，这帮年轻人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是我们，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也听到每个人的分享。出去以后呢，真的就是虽然我们没当过老师，虽然我们不会教课，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去了，既然去了，就要摆上最好的，所有的人全力以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哈。哎呀，我是每天在给他们照相哈，每天去每一个班级看他们教课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是那样非常非常的认真，全力以赴的摆上，直到最后一天精疲力尽。他们摆上了他们的最好哈。那这一次我感觉一会儿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心得。那这一次我想我们这整个这个团队服事团队里边，也让我很感恩的就是， 大军弟兄，因为这一次联合这么多的教会，联合这么多的人，服侍这么多的教会，那背后很多的安排，大军就经常我看到他会跟两个孩子通视频哈，孩子有一天还发烧了，我就看到他的心情哈，我就觉得，弟兄真是辛，真是这一次真是付出很多哈，有很大的也很辛苦。那另外一个呢，我也是特别，就像我刚才先讲的哈，我真是也特别感谢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家人，有这么多爱主的同伴哈，让我们真的是为着这一次的短宣，大家义卖、奉献、祷告，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包括这一次我们买奶茶，很多幼师的孩子都在给我们帮忙，真的也看到我们的教会真的这样同心合意的，无论是前方的、后方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同心合意的服侍，这样的服侍实在是一个身体的服侍，不但祝福了别人，更是祝福了我们自己。那我还记得我们在短宣出发前一个母亲节的晚宴上哈，我们有三个期盼哈。第一个期盼呢，就是期盼我们的家人，我们出去的时候为我们祷告。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把最好的。去服侍主，去服侍这些孩子们。那第三个就是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今天这一切都成全了，主都成全了，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真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阿门。
还在倒时差哈，这个。刚回来的头两天，凌晨四点就睡醒了，结果倒了2天之后，到4点才能睡。昨天晚上可好，一宿没睡。我想因为今天要分享，所以我就特别紧张哈，一紧张就一宿都没睡。不过这个道正好给我下一个台阶哈，所以讲得不好就是在讲梦话哈。上一周那个建勋弟兄说，他说三个人一起分享是在软弱的人身上什么显出什么恩典。那今天我们是6个人，这叫恩上加恩，对不对 ？Double 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是有6个人啊，除了苏弟兄以外我以外，我们还会有4位的短宣队员啊，他们也会分享在他们身上神很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啊，给他们的造就啊，给他们的看见啊，如何的扩大他们的度量。我想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归耶和华为圣，也是我们今年全年教会的一个主题哈，讲到归耶和华为圣。那圣经在出埃及记39章30节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讲到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字出现在这个大祭司的金牌的这个头上的这个额头上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这个蛮有意思的哈，因为这个戴在头上其实他自己看不见，对不对？但他每一次去面对，每一次去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每一次去服侍别人的时候，谁能看见？别人都能看见，对不对？百姓们都能看见。所以这个归耶和华为圣，好像一方面我想他是提醒他自己，另外一方面也是好像在人面前是一个见证讲到这个人他是属于神的这个人他是分别为圣的。那另外在撒加利亚19章20节里面也再次记载这个马的铃铛上面也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讲到在末日在复兴的时候不单是这些圣职人员在祭司的额头上能够看见归耶和华为圣，即使在最小的一个马的铃铛上面在生活的一个琐事上面，好像都能够凸显出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在今年听了这么半年多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就着我而言就着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而言，到底什么是归耶和华为圣？我常常用这句话我来问我自己，到底我听完今年的主题对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对我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来想去哈，词穷，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哈，就是为主而活我觉得对我而言，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这个能够为他而活。无论是在工作里面，在生活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到底主他的分量有多少他的分量有多少因为一讲到这个短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题目叫做短宣归耶和华为圣为主而活的一个缩影因为我在这2周多的时间里面，我深深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每一天无论是醒着 无论是睡着，我心里面好像都只有想着一件事情，就是明天我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这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短短的两周多的时间，我想不单是我的一个体会啊，也是每一个去参加短宣的年轻人他们心里的一个体会啊，就是这两天他们好像特别的把它分别出来啊，为着主而活，为着主而去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也是我们上一周的金句哈，上一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说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第一句话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出去难不难？我想不容易哈。我今年跑了两趟，那九月份还得跑一趟，下个月还得跑一趟。我其实蛮怕了哈，蛮怕了。因为不单面对时差，面对这个环境的转换，面对跟亲人的分开，这些都还好。但是另外你想到你要去服侍这一群你不太认识哈，甚至你都不那么熟的，他们是带着渴慕带着需要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好像每一次都是被榨干的感觉啊，每一次都是别人好像都是要来从你身上想要得什么的感觉，所以那种的 无力感，那种的无助常常让我有点害怕哈，害怕。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去真的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因为你想到旧约的时候这个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不但要成为祝福，而且你要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神在跟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在创世纪13章的时候跟他讲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罗德还是跟他在一起的哈。但是到了14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跟罗德的牛羊都特别多的时候，所以他们就需要分开了。那分开的时候，罗德他站起来，他说他观看约旦河的河岸发现都是平原很滋润所以他就驻扎在这个约旦河圣经里面说他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我想他跟亚伯拉罕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他把什么看得更重。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在我们查的这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记载，这个马可第二次当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没有带上马可圣经里当然没有明显提为什么第一次马可会逃跑，但是保罗说由于他在庞菲利亚他第一次他逃走了，所以我们这次不能带他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他是因为面对环境的艰难所以他选择了逃跑。所以你知道走出去的时候常常就讲到我们这个人需要走到一个我们不熟悉的环境的里面，走到一个我们陌生的环境的里面，走到一个需要给的环境的里面，这种的环境让我们人对于我们这个天然人，对于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性来说常常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是不容易的。不但我们自己的软弱没有办法让我们走出去，其实圣经里面讲到仇敌也是一样，当神呼召摩西说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仇敌怎么说？仇敌说恐怕，他说来吧，让我们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离开这地去了。所以仇敌最怕的是什么？怕以色列人离开这地。所以弟兄姐妹，仇敌不甘心我们走出去，仇敌不甘心我们走出去，所以他常常用各式各样的巧计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个法老用的第一个巧计就是给他们各式各样的工作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事，用各式各样 属地的事来拖住他们，让他们觉得生活非常的忙碌，生活非常的有意义。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两个奴隶下班之后，两个人遇到对方的时候，你说，哎，我今天啊为法老哎搭了啊砌了几幢墙啊，另外人说，哎，你看我啊和了几个泥，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因为他知道他们所做的都是徒劳的，他们都是为法老在那里建基或城。所以弟兄姐妹，仇敌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生活显得很有意义，显得很有价值，好像跟别人很像，但是到底他有没有属灵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走出去，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单有我们人性天然人的软弱，也讲到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教会常常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一个策略是来，来没有错哈，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43节里面一讲到神这个耶稣在遇见这个拿但遇到这个腓力的时候，就说来跟从我啊。腓力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他马上就跑去见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先知在这个先知书上所记的这一位就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遇见了。那这个拿但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那腓力说你来看你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策略。我们可能对耶稣不那么认识我们可能对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也有疑惑，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习腓力说你来看。虽然我不知道拿撒勒能出什么样的人物，虽然我对耶稣还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的，就是你来看。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常常举办各样的福音聚会，在我们的区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一个福音的聚会，让人来认识耶稣，来得着耶稣。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停在那里说只是你们来看。耶稣也同样在路加福音他说差派12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在后一章也同样差派70个门徒出去，走遍各城各乡。我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的28章也是一样，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到的，我们聚在一起不单是内聚，我们还要走出去，我们还要走出去。所以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我相信当我们今天不断的内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想要的成长的空间都非常的有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比如说你练一门的手艺你不断的练不断练，那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会有个瓶颈我就常常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常常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也常常容易遇到瓶颈。为什么我的孩子读书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这样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所以我们把眼目都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相信当今年这十几位的年轻人出去的时候，或者国内那十几位的年轻人出去的时候，当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想教会里面的这些的问题在他们心里面可能都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因为外面有更大的需要，外面有更大的需要。
还好我上来没有摔倒，虽然也是倒了一个礼拜的时差。刚才达军讲的真是感同身受走出去之后觉得像就是已经被掏空了，本来有的东西就不多，能给的也都给了。记得这一个礼拜倒时差，不管几点钟醒，每天醒来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我今天就是马上要上什么课，要讲什么内容，然后想一想再想放下心来说今天不用讲了，基本上一个礼拜都持续是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就说我有多紧张。而且真的是两个礼拜的服事之后到最后一天很多老师都生病了，太累了。有的人我不知道是谁，是不是达军问说如果让你这个让我们再讲一个星期再服侍一个礼拜可不可以，我们估计没有一个人敢点头的。那这一次就是达军刚才讲了说要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我非常有体会，因为自信主以来能够出去短宣实在是我很多很多年的一个梦想，但是真的要做这个决定要走出去还是心里非常的害怕，一直都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那今年真正让我能够下定决心就是能够走出去的这个动力，实际上真的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归耶和华为圣”，因为这个题目实在是，我觉得当年初一听到的时候就那么有力量的抓住我的心，让我非常的就是愿意有一个分别的时间和一个单单为主的行动。来回应这个感动，所以我就决定下定决心要去参加今年的中国短宣。虽然在这一次来说，参加短宣是我的是我第一次。那在这个经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非常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那里让我知道学生们他们心里面真实的真正的需要和来自的那个帮助是来自于神。我们这次去的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学生他们也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非常的不同。这孩子们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可爱。我们可以看到照片，我们带去给他们的那个书包文具彩笔彩纸他们都特别的喜欢，他们拿到手的时候都很高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也是，他们听课非常的认真，他们下课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玩耍的时候非常的开心，我们看到他们的笑容我都特别的羡慕，能够有这样子单纯的笑容。只是当我们问到他们说他们心里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们可以来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们都流下眼泪。他们忍不住，他们会说他们很希望爸爸或者是妈妈能够信耶稣，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再吵架，他们会经常来看我。有的孩子会说我希望爸爸能够去教会，这样呢他就可以不喝酒，也不会再打人，这样呢就妈妈也不会跟他离婚了。还有的孩子就说希望奶奶的病得医治，自己的病也得医治。所以我们班上有一个孩子叫杨杰，他的爸爸妈妈就出去打工，然后后来就离婚了。那他今年呢就是他的心脏有问题就住院，出院之后呢他就是一直是奶奶跟奶奶住在一起照顾他。那他出院之后呢就经常头昏，他常常就是会很难受。他奶奶就告诉我说，那他因为也没有爸爸妈妈在他身边照顾他，当他头昏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就自己跪在床上，他就自己祷告说，主耶稣，求你能够让我头不要昏了，让我能够好过一些，这样奶奶也不用再担心我。他奶奶这样告诉我，他听到他在床上这样跪着祷告，后来他就很开心的祷告完之后，他说他的头就不疼了，很轻松。另外一个孩子叫张丽阳，其实就是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子，我们看她笑得多开心。我们在那里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很多孩子他们，你看他们都是笑得很开心的，但是听到他们的就是背景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这个孩子他来找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最让我羡慕的一件事情就是听见别的孩子叫妈妈。他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叫过妈妈了，因为他的爸爸喝酒抽烟赌博，所以他的妈妈就离开了走了。所以他说他很多年他都没有妈妈可以叫。我觉得我们很感慨，这些孩子他们没有说为自己的什么事情祷告，他们所需要的真的就是 他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来看他们，他们的爸爸妈妈能够信耶稣，能够不要离婚。但是让我让我们在这些感动的同时，让我最感恩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他们都把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求助都是带到主耶稣面前来。当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是会先说希望爸爸或者妈妈能够信耶稣，希望他们能够去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好了。我真的非常感恩，从他们的心底里面，他们知道他们的帮助是从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们的物质条件很明显看上去就是要比山区的孩子好很多，但是他们受世界的影响也明显的要大很多。很多孩子都是在一些游戏啊、网络或者各种关系的破裂的捆绑当中，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我们第一天，我们这次去短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面对什么样的孩子。经过了上一个星期在山区面对的孩子之后，到这个礼拜下一个礼拜我们到去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光只是第一天看到他们，我们的心里的压力就一下子就增大了好几倍。因为这些孩子明显的非常的不同，而且如果你们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话，这是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早上早会的时候，前面其实有人是在讲信息，拿着话筒，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其实是很心不在焉的在那里听课。而且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他们我们说实话，从我心里来说是有一点怕他们的。有些孩子，我据我们所知，他们真的是辍学，或者是在各种就是和家这个叛逆期，家里的父母都几年的时间把他们都没有办法辍学在家里。现在呢有的也不是自愿来的，都是强迫把他们带到这个夏令营来的。我都在想，就说他们的父母身边甚至是教会的人，几年的时间把他们都没有办法，现在带到这里来，我们几天的时间能做什么？所以真的是很害怕。特别是我很担心的就是我们在出发前David 我还有 Jeffrey 我们三个人负责要讲的一个工作坊的主题是讲重生的问题。在出发前我们就很担心，就觉得说这个题目是太直接而且太严肃，而且似乎也是这几个专题里面最属灵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很担心孩子们会不会来听这样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专题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是不再一样作为我们专题的题目。并且在最后一天做这个内容介绍的时候，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报名，我们做内容简单介绍的时候，我也把它写成不再一样的那个内容介绍。但是很感谢主 David 他非常的坚持，他说我们在这个内容介绍的里面一定要提重生这两个字，一定要很明确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要来听什么，他们是他们自己真实的需要。所以非常感谢主。但是真的到了时候，我觉得第一天的工作坊的晚上的时候，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到我们这个专题来的学生肯定就是最少的，第一天只有14位同学。但是很奇妙，这14位同学听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David 他因为之前在山区里面高烧生病的原因，他的嗓子基本上就是声音发不出来，都是不大的声音，连我在前面和他站在一起我都听得都非常的费力，更何况那些学生还要讲那么长时间，他用的全部都是圣经当中的经文。可是那些学生一个个都特别聚精会神的在听这个题目我觉得说真的是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的表情就看得出来，他们心里面是渴慕，是需要知道神的真理，神的话的。而且最感恩的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很多的同学就又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坊，第二天就有27位同学，并且这些同学主动过来跟我们说，他说是第一天听到这个工作坊的同学推荐他们再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坊的，他们是从 别的课题换过来。就我听到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而且这些学生们他们在听课的时候完全就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一个个真的都是抬着头，都是睁着大眼睛就是看着我们。然后当课上这个呼召的时候，我问他们，因为他们很多孩子大部分都是没有受洗的，虽然他们去教会对真理也不是很清楚，我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能够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够低下头，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愿意的可以举手。当时很多孩子基本上都低下了头，就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男生他就一直没有低头，他就一直就抬着头睁着大眼睛就那样子看着我，我说了好几遍他也不低头。后来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去，我就第一个先问他，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吗？他特别大声地说愿意。这也让我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问他我们问同学们，就说去教会认识耶稣之后，认识信主前和信主之后，你们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也是他特别大声的说没有，我一点改变也没有。但现在我觉得那个当时就是呼召的时候，他就那样子不低头瞪着眼，就是睁着大眼睛看着我。我就走到他的面前去问他，也是现在呢，那个时候他就特别大声的说我愿意。当时他的妈妈就坐在课堂的后面，就流下泪来。后来他的妈妈告诉我说，他初三的时候辍学，然后高中的时候，高二的时候又辍学，今年高考也没有参加，他就被网络游戏捆绑，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不知道为他祷告流了多少的泪。但是今天我相信他在那里真的是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在课后的时候，在后来呼召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位同学都举起手来。所以在课后的时候，据我们了解到，我们也去问他们说，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课题是不是他们自己选自己愿意来的。那有的学生真的是他们就说，这是他们第一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工作坊当中他们的第一选择，是他们自己愿意来的。而还有的学生呢，虽然他也是说，他说我觉得他就是认为说我这个觉得这个题目太严肃了，他不想来。那但是是他的爸爸认为这个题目非常重要，让他来给他报的名。但是他听完了之后，当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非常的很兴奋的这样子表情，他跟我说，他说我很开心我来了这个专题。所以在这我真的是心里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感恩。我觉得说这些孩子就是在几天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说靠我们跟他讲什么，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们能够改变什么，这都是神做的。神在他们的心里真的是打开一扇门，并且让我也看到，就是说他们心里面真正的需要是神。不管这些孩子他们的外表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不以为然，看上去好像都怕了，你真的是很难让他们能够谦卑到神的面前来的。但是神做事，并且我真的是看到在他们的心底里面，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的需要其实就是神，他们的渴慕，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力量的源泉最后就是在神的身上。这是使我最感动的事，也是我最感恩的，也是我付出所有的代价最值得的一件事。好，谢谢大家。
我想走出去不容易哈，但是如果你听了这样的见证我想因为走出去是传扬基督，因为走出去是让人得到救恩走出去能够让人生命被改变我想我们走出去的动力就会加强很多哈，加强很多。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你们去哈，你们去，所以他没有说你去哈，他说你们去。那这个你们我想也不单是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包括宣教士，你们要去，这话是讲给所有的门徒，讲给所有当时所有兴奋耶稣之名的人。所以今天这话说你们要去，我想也是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当然我们一个人也可以 做这样的见证啊，一个人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的啊福音的工作。但是为什么这里面说你们要去，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差派短宣队啊？其实在这个啊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八节里面说，你们五个人啊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如果我们做一下算术的话哈，五个人追赶一百人等于一人追赶多少人？二十人，对不对？那一百人追赶一万人，一个人追赶多少人？一百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惩罚啊，是一个会加倍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力量的一个加成啊。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福音的工作，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永远是团体的心意，永远是团体的见证。所以在我们教会啊，其实让我们年轻人自己出去参加短宣啊，你说让他们掏个2000块钱、3000块钱啊，付个路费，难不难？也不难啊。对，在硅谷工作的人来说，我说不难。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卖奶茶啊，在这里做各式各样的啊，想着法子要让弟兄姐妹在这里为他们奉献？为什么我们不宣教部门直接给他们钱，而让他们就去了？反正这个宣教部门的钱也是弟兄姐妹奉献的。弟兄姐妹，我想一方面讲到这个宣教部门的奉献，我们是单单用来支持宣教机构啊，跟宣教士的，不是拿来支持我们教会的宣教啊一些的自己人使用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讲到，其实每一次出去都盼望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里服侍，一起在这里配搭。啊，我们在前方啊传福音，在这前面服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起来6点多开始开始晨更啊，一直晚上啊要开这个 review meeting 啊，到10点多11点钟啊，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但是很多属灵的力量都常常让我们觉得，哎，不知道怎么样就有了力量。我想都离不开弟兄姐妹背后祷告的托住啊，离不开弟兄姐妹背后祷告的托住。啊，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啊，一方面是带着弟兄姐妹的爱，带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出去，另外一方面我们更是在这里啊，经历同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配搭啊。我想他们这次出去以后啊，真的就像一个战友一样啊，一方面对同伴有了更深的认识啊，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们也更多对同伴啊有了爱啊，有了爱啊。我给你们看一些的照片哈。因为我们出去服侍不单自己教会配搭啊，不单同伴之间配搭，其实在当地啊，我们去了6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当地的同工跟我们一起配搭。那这一张的照片是我啊，因为啊我想去看看各地的情形，所以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我就从一个地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当时的雨下得非常的大啊，我们的车子就陷在了里面啊。这个弟兄啊，他接我们的短宣队员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短宣队员回来跟我说，他根本不把他车当自己的车一样，他说什么样的路他都开上去啊，他是怎么样都他都好像不爱惜自己的车子啊。我听到这个的时候，你看到一下我们啊，这个车子陷在里面啊，没有办法，雨太大，所以我们所有人走山路啊，走了2个小时啊，因为车子开不动，所以我们就啊，刚刚你们看到背煤气罐、背面条、背大米。啊，我们就只好啊，这个当地的同工，所有人都扛着啊这些的东西的上去啊，走路一路走上去哈 啊，你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还走在云端，因为他们海拔非常的高，3000多米啊，所以他们还在大山里面的大山啊，所以边上你可以看到雾啊，都是在他的脚底下的哈、啊，所以他们就走这样的山路啊，走啊来回走啊，所以他们服侍的邀请来的每一个孩子。其实不单是把他们邀请来，他要为这个孩子一个礼拜的伙食、一个礼拜的住宿，他们都得辛辛苦苦把他们扛上去。我们年轻人啊，所有的需要啊，他们的睡袋、他们的行李箱，都是他们把他们一件一件扛上去，啊，都是一件一件扛上去，啊，所以啊，当我去了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是那样的满脸的笑容，满脸笑容，他们不断的说感谢神，他说你们来，钱都请不来。只有耶稣的爱能够把你们带来，啊，只有耶稣的爱能够把你们带来，啊，所以我想到这些当地的同工，我们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天的时候，我想不单是我们好像啊在这里服侍他们的孩子，我想更多的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他们自己好像一方面没有办法把信仰很好的传递给这些孩子们，但是他们抓住机会就要把最好的来奉献给神啊，把最好的来奉献给神。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然后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小树苗的支持，不管你是通过奉献或者是代祷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方式对我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真的不仅是大大的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体会到身体合一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在我们小树苗当时培训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队员能够非常专心全心的投入到培训，很多弟兄姊妹们都默默地摆上，然后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当时筹款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有帮忙我们就是 set up， 然后去卖奶茶，然后收奉献，然后也是花上了力量。然后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呢，也有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为我们预备饭食，他们真的是完全义务的花时间花金钱为我们，或者是在饭店里面准备挑选非常好吃的饭菜，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花时间给我们这十几个人准备这么多的饭食。然后虽然我觉得可能吃饭吃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应该不是非常重要，非常是蛮普通的一件事情，但而且好多时候可能有的人觉得说我可能少吃一顿还比较好哈，但是呢当我们看到那些丰盛的食物的时候，就知道里面都是你们非常满满的那种爱，然后我们也非常被这样的爱激励。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些饭食以后，私下里面就跟另外的一位短宣队员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一定要尽心的准备，不然的话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我们都对不起，就不要说对得起主的爱了。所以真的我们这一次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的爱激励着我们，让我们的里面这一把火呢是越烧越旺。然后当时我就其实会担心，因为不认识就会担心会不会配搭的不好。但是我们在出发之前会在电话上有一个meeting， 当时 meeting 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顾虑就取消了。然后当时我们在电话上开会的时候呢，每一位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顺利，每一位弟兄姊妹非常 humble 非常谦卑的就去顺服被安排到的这一些的服事。而且我们去之前呢，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想说，哦，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无论是教材还是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都是不约而同也为对方去准备。所以到时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彼此的分享，我们也是互相的照顾，可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团队，在这几天的配搭也非常的和谐。然后我觉得最感动我的是，当我们在去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排练就是这几天我们要唱的诗歌，我们有唱诗，就像敬拜一样唱诗，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当时那一位高大的司机师傅，他就一边开车一边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他后来就跟我们说，这个歌太美了，这个不是地上的歌，这个是天上的歌。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为他做决志祷告，然后他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其实在这几天我们在这个山上，在普洱的山上，无论我们是敬拜，我们讲课，然后都是配搭的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和谐。就像我们今年的使命宣言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团体的见证。我想我们在一起，我们自己都感到这种团体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还有当地的同工呢，他们这几天也是非常非常谦卑的来服侍我们，在我们这个在山上的这几天的时间里面，这个当地的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轮流为我们烧热水啊，准备饭食水果，然后我们需要的时候也为我们就是寻找场地，还有提供一些的器材，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还有在聚会上面，因为那里面动物也是来回跑，他们还帮我们赶动物，所以我们这几天能够非常全心全意的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服侍这一些孩子们也真的是离不开这一些同工，他们非常非常谦卑的服侍。其实我们跟他们交流可能也不会很多，可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一些当地的弟兄姊妹他们哭得比孩子们还要伤心，就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在基督里的爱可能不需要很多的语言，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然后我真的也是像刚才苏叔叔说到的，我们知道你们 每一个人都在后面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之所以就是在今年这样紧张的这个大环境下面，但是每一个聚会都有顺利进行，每一堂课都非常完满的结束，没有被打岔，没有被取消，然后而且还有神特别特别特别大的恩典一直都临到你，看到一个个学生他们的生命啊被改变，然后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都被神不断的制作，真的是离不开弟兄姊妹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军队使仇敌四散，然后神呢他就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真是愿神赐福他自己的教会，也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刚刚诗歌里面说主求你用我一生哈。我不晓得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什么感受哈。我有时候在想我手机用的不顺我就会换一个手机哈。我电脑用的不顺我也想办法要换一个。你有没有想到主用我们用的顺不顺啊，我想如果我们自己要温柔啊，我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老板可能对我们都有一些挑剔，对不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对我们都有一些挑剔，更何况是这一位无所不知、知道我们所有事情的这一位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唱说“主求你用我一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主求你来帮助我，能够让我更好的被你用”。啊，我觉得在短宣的里面，其实。真的是特别多的一些的机会能够被神制作。在圣经马太福音28:20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就想如果我们里面从来没有被主摸着过，我们怎么可能让别人被主摸着？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战胜没有胜过试探的经历，我们怎么可能告诉孩子说你要怎么样胜过试探？如果我们没有在这里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们怎么能够带着我们的在这个课堂上说你们要让主居首位？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堂课，其实我想我们年轻人都在这里都成为我们自己首先需要被神对付都需要首先被神对付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我真觉得神他爱我们。我们这一次讲的课题课程是讲约拿书讲约拿书。我们真的实在是感恩看到这样的一个约拿，神对他那不放弃的爱。和今天我们何尝每一个短宣队员我们都不都是一个约拿吗？对不对？都是一个约拿。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传扬福音，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工作，甚至当我们到了宣教的工厂的时候，神仍然在这里制作我们原来讲话很小声的在这个时候都要扯起嗓门不再淑女原来讲话很大很多的都得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原来可能这个很爱干净的到了那里这个抡起袖子什么都干我就看见我们的短宣队员真的都变了样都变了样，一回来不过就变回去了就是所以应该这个离开就是宣教工厂保持那样的作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们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帅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制作特别是当我们到了那一边的时候，我想不单我因为今年我们这个面对的这个还青少年特别的多，也来自不同地方，然后他们的跨度也特别的大所以我想不单是我心里面压力很大就好像离开前的那个周二的祷告会一样，我心里面就忍不住的觉得我们拿什么给别人我们拿什么给别人，我们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所以在我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充满了很多的无助，充满了很多的亏欠那个感觉感情就深深的抓住了我深深的抓住我所以我想短宣队员们在前方服侍的时候他们也都在这里经历神的制作经历神的制作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心里面有火我们心里面有爱神就可以很容易的 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啊。关于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制作的工作哈啊，我们请啊达言姐妹啊给我们做啊一点的见证哈。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也是今年短宣队的一员。我在出发前呢，报名短宣是我今年年初就有的想法，然后我也是非常期待可以跟神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有份的这样一个机会。在出发之前，我们的培训从课程设计到诗歌敬拜到工作坊，我自己觉得准备的都还不错，所以出发的时候我是很有信心的，然后也觉得自己很有爱。但是我这样的想法其实到了那边很快就受到了冲击。然后刚才可能达军的照片你们看到了，我们当时第一天到那个山区的时候，车停在半山腰，我们还需要步行大概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营地。那一天我记得非常热，然后他们就有当地的弟兄姐妹下来帮我们扛行李。我那个时候看到帮我们扛行李的人里面还有就是年纪很大的老爷爷，之前也有一张照片可能有他的那个背影。我当时就心里是有点心酸，我觉得好像我怎么还没有做什么，他们就为我们付出这么多。但是我们到了营地之后，类似的事情就更多。比如说他们就很长时间舍不得吃的鸡就杀掉给我们吃，然后最好的房子给我们住。然后刚才照片也有，就是他们本来是烧那个木柴来做饭的，但是怕那个烟会熏到我们，他们就把煤气罐一罐一罐的从山底往山上扛。然后每次看到这些心里就很内疚，我就觉得好像我过来就是没有带很多祝福，但是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但是跟这些相比，对我冲击更大的是，我当时在面对那么几十个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心里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有爱，或者我没有办法真的给出去那么多爱。虽然我觉得我已经是尽力在我休息以外的时间都陪他们，然后跟他们互动关心他们，但是事实就是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人的名字都记住，然后我就觉得很亏欠。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很舍不得我们，就抱着我们哭。我那个时候就看他们越依赖我们，我心里就越难过，我就觉得好像我真的没有带来什么，就是感觉给他们祝福就不够多。我觉得也感谢神借着弟兄姐妹对我提醒，我在那里真的不是我可以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我带不了什么，但是只有神他真正的工作才是可以让这些小孩子他们心里得满足，真正的祝福。接下来有一天，我需要在所有的学生和领队面前做见证。那一天是福音聚会，我也觉得很紧张，就那个自我怀疑又出来了。我就觉得首先福音聚会可能是我们几天夏令营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聚会了，我就觉得自己的见证非常的普通，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也不是特别好莱坞，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通的见证。我当时就是甚至给自己想的那个后路就是，如果我讲的不好，或者是呼召的时候没有人信主，我就把弟兄姐妹捐来的钱给退回去。然后我在这个思想斗争里面就一直跟神祷告，真的是求他把我的那个走歪了的想法给扶正，因为我觉得道理我都懂，但是做出来就是很难。然后一次一次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点一点有信心，就知道这是神要做而不是我要做。那我能做的就是真实的把我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让他使用。那一天福音聚会的结束之后，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说觉得这个见证很好，我当时觉得他可能就是客气一下。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接下来几天不断的有人跟我说这个见证很好，我那一刻就非常非常的被神折服。我就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我自己认为就是那么平凡的一个见证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真的是走进这么多人的心里去。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了神，我经历到只有我们谦卑来到他面前求他的意念，他就会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使用我们， 他做的就可以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在那一刻看到神他的荣耀被彰显，我心里也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喜乐。我在 SVCA 经常听到大家有时候用一个词叫说不出来的，就是说不出来的平安啊，说不出来的喜乐。我经常不理解，说哎，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经历神的制作之后，我真的可以跟大家说，我是经历到了神那个说不出来的真实。谢谢。
说不出来哈，我也说不出来。真的是很奇妙的感觉哈，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在做什么，好像让神来祝福我们，或者让神来帮助我们。我想，当我们真正走出去传福音的这件福音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见证。不是我们先做什么，好像是我们只是我们看，我们看神就在这里做奇妙的事情，做这里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一次短宣服事的时候，我想这所带来的果效弟兄姐妹的感受，我想一定都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因为都是神在这里做福音真的就是神的大能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跟着神做我们是何等的沾光哈因为你一回来分享弟兄姐妹好像听到都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当我们真正其实我们都知道都是神在做，只是神把这样的福分，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些无用的人给我们这些原本都不想不配，但是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当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去问这些领队我说你们觉得这个夏令怎么样，对这些孩子们的情形怎么样他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感动甚至有人跟我们分享说，他原来都不想要，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服侍这些青年人了，因为看不到盼望，好像又觉得特别的疲惫但是看到我们这一次过来的时候，重新燃起了他服侍年轻人的爱火我们心里面就特别的感动真的真的，我们我听到这些弟兄姐妹带回来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一直有一个小孩的祷告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我一直抹不去那天福音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悔改的祷告认罪的祷告，然后也有更新的祷告孩子们都跪到前面来都是水泥地但是孩子们都一下子全部涌上来，所有的跪满我就听到一个很稚嫩的声音后来别人告诉我他是A 班的学生，初一初二的学生所以当这一个孩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全场都在那里阿们全场都在那里阿们。这样的祷告非常多那天祷告的 年轻的孩子特别多，特别特别的摸着我们的老师们的心我想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在这里见证比在经历福音的大能更加的让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再请马坤弟兄关于这方面有一个见证，好吧？来跑上来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个非常的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我们这个小树苗短宣是顺利结束，然后那个在这次短宣中，就对我这次短宣对我是有非常多的感动和祝福，然后神也是借着我们，然后也是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所接触的学生。我刚才提到说借着我们不单单只是我们过去短宣的这个短宣队，而是借着我们每一位在参与其中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借着祷告还是资金的支持，普遍来说这些的学生都对生活没有热情，也更不用说对神的热情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被这个网络手机还有游戏给霸占了，他们对人生没有方向，生活也比较迷茫。山区的孩子相对好一些，因为他们还是比较单纯，外界的诱惑也是少一点教育就特别的不重视，然后那个父母对孩子就希望他们能够早点 来采茶卖钱，然后或者是出去打工赚钱，而且对学生呢，他们也是这个早恋早婚都是非常的普遍，他们那边就是20岁结婚都已经算是晚的，就是说那边的同工呢，就是说当地教会的同工对这个现象就是说是非常的担忧。然后我们老师其实从去年我也去过，也是这个事情也是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也是希望他们有所改观，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些的 学生他们能够为服侍主的缘，就是说这些的当地同工是希望这个家长还有学生他们能够为着服侍主的缘故能够更加的注重教育。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些的孩子来对神有一个更多更清楚的认识，因着认识神也是能够为着神的缘故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为神能够有一个梦想，然后来怎样来活出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感谢神，就是说神他真的是在这些大人孩子中间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周四晚上我们在大人和孩子这边两边各有一个福音更新聚会，然后那个孩子这边也真的就像你们在视频以及在照片中看到，他们都是对神非常的单纯，对罪非常的敏感，他们也是对发出对耶稣的那种非常真诚的这种渴慕和爱，大人那边也是如此。然后就是说当提到孩子的教育的时候，这很多的大人他们就也就不由自主的就哭了，他们也是在祷告中愿意把孩子就是交托给神，然后也是能够为主来使用。我们后来问这些的学生，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学习啊，就是说他们很多学生都说他们是为着耶稣来学习，他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学习圣经，好好的学习神的话，也是能够很好的来传扬神的话。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不是为了给老师一个标准答案或者怎样，然后这发自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然后有一个13岁的女生，她是特别的成熟，她我们问她，她就说她将来希望她能够去读到大学，读大学之后她要回来，她要那个来回来她的这个村庄来这个兴旺教会。其实我们听到之后真的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其实第二周是来到城市里面，和山区的情况就是恰恰相反，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城里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过度的重视，以至于孩子有很大的压力，在重压之下也是有很多的叛逆。然后我们第二周服侍的对象是170个从全国各地过来的青少年，然后我们这个短宣队经过一周之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的喉咙基本上都哑了疼痛，然后也有一些的人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就下雨，也有不少的人就是着凉感冒。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的期待，就是说期待说神他一定是可以做奇妙的事情，而且神也是确实做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很多的学生他们不仅是跪到台前，而且是痛哭的向神这样有一个更新奉献的祷告。然后我也是能够在其中是非常的清楚的看到这些的学生他们在营会前跟营会后他的明显的变化，就是说很多的例子，然后我也不能够一一举例，而这里就举两个学生的见证。其中一个是一个初中的女生，然后在这个第二周的营会开始之前，这个姊妹她就跟我说她的女儿就特别的调皮，特别的贪玩，然后让这个她的父母跟这个主日学老师都特别的头痛。然后但是她是她那个教会里唯一一个符合年龄来报名参加小树苗的，然后也没有领队老师，然后她就托我第一天呢就把她的手机给收上来。然后那个对我一看到就是也是能看出来她是一个比较叛逆和调皮的，但是他营会之后他变化非常的大，他的改变就是说身边的人都是有目共睹，他的妈妈是知道的最清楚的。然后说回去之后就是说他妈妈说这个他的女儿就哭了好几次，就常常看到他的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还这个常常要求他妈妈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也是祷告他接下来以后还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营会，而且跟他妈妈表示说他以后他对学习啊对生活的态度也越来越认真，他也希望就是说将来他还说要读神学，要来 SBCA 来找我们老师。另外一个是一个高中刚毕业的男生，营会第一天也就认识他，然后是非常酷，然后就是也是一个能看出来他的爸爸信主，他的妈妈信佛，然后他说他跟着他爸爸信主，但他基本上从来不去教会，他更不用说对神有任何的热爱。他还说他这次来营会也是被逼着来的，然后因为他姑姑是传道人，他姑姑逼着他来的。非常的感恩，就是说真的他在这营会中也是被神大大的摸着，然后他也是在闭幕式的时候他主动到台上来做见证，说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好的营会，然后也是对神的认识也更加的加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同伴和老师。然后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当然一方面感恩，另一方面我们也挺惭愧，就是说我们觉得真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实在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来 然后我这是第二天主日，我没想到他也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我也是去了那个教会。然后对，然后就是说跟他一起合影。另外其实在营会中，刚才我说有很多的见证都没有一一提到，就是很多的其实有的学生离家出走过，然后有的学生他是这个打游戏上瘾，然后阅读网络小说上瘾，有的是失恋割过腕的，然后那个以及就是说混过社会的，然后混过帮派的，就是说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选，他们真是都被神摸着，并表示靠主有一些的改变。所以说这次营会是给了我特别多的感动和祝福，然后也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也是服侍神的日子，就是越久也是越觉得能够改变人心工作的只有神，只有神。但是神呢，他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服侍来改变人，所以说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工作，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特权和恩典。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也是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有份于神这个奇妙荣耀的工作。谢谢大家。
好，我想短宣真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缩写啊。对于这十八位的短宣队员来说，短短的两周相比于他们人生的岁月相比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我盼望这两周的时间能够激励他们，能够改变他们，能够激发他们，能够更好的被主用。我想对于这18个年轻人来说相比我们教会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盼望借着他们先走出去他们带回来的见证也激励我们教会能够更多的在这里有传福音的负担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其实能够在别人永恒的事情上面能够参与一份，我想这个事情是太有意义太有价值短宣传福音也不单在远处也真的就在近处，就像一个一个牧师讲的一样出了我们的家门出了我们的教堂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就是我们的宣教的工厂。只要我们带着一个服侍人的心只要带着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出去，我想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个福音改变的大能，都能够经历宝贝在瓦器里面带来莫大的能力也能够经历为主而活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好不好2019年的小树苗短宣等着你们，好不好？一起去经历它，但是从今天就开始操练我们传福音对灵魂的负担。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我不过是你运河。
空好让你来充满洁净。
不好，弟兄姐妹，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同声，我们开口来祷告。
相信的人，主，我们为着在远方，为着在近处，我们都求你再一次来恩待我们。因为雨雪从天而降，却不突然返回，主，你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主，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松树长出代替吉利，番石榴长出代替荆棘。主啊，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在远方在近处都给我们一个持守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爱的教会，我们向你来求最大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也让把我们摆在一起，成为一座不能隐藏的城。主，我们的心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